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前国安顾问表示，美中关系失控是亚太最大威胁；海牙国际法庭定于7月12日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奥巴马总统表示，反移民的言论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巴拉圭以军礼迎接蔡英文，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索马里的恐怖袭击。索马里官员表示，距离首都摩加迪沙30公里处，星期四清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路边爆炸事件。当地警方官员说，爆炸是由遥控的装置引发的。乘坐在一辆小型公交车上的至少20名乘客全部丧生。目前还不清楚这起爆炸背后的凶手是哪些个人或者组织。但是索马里青年党在过去屡屡发动了针对政府人员、国际维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的暴力袭击。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机场遭遇恐怖袭击一天之后，美国参议院全体议员听取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以及全国反恐中心负责人拉斯穆森的闭门简报。会后，议员们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的失利，更促使了这一恐怖组织加紧对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一些软性目标，发动袭击的步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警告说，与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安全造成的威胁相比，让美中关系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这个亚太地区的热点议题成为影响美中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际，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如果美国考虑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面临的交叉压力，在彰显实力但不张扬的情况下，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南中国海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理查德·艾伦以及罗伯特·麦克法兰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了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参加了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在1981年到82年期间出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认为，在短期内朝鲜是亚太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的潜在安全威胁。
And it's not just miscalculation, it's quite deliberate.
他说，他不是误判，而是有意为之。认为金正恩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他是疯子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疯子。艾伦的继任者，在1983年到85年期间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法兰，则有不同的看法。
Well, I think allowing matters in the...
他说，我认为让美中关系中的事情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需要我们予以全部的关注。曾经也担任过基辛格以及斯考克罗夫特军事顾问的麦克法兰认为，对于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我们需要像料理花园那样通过日常的外交来精心的维护。
And yet it, left untended, could escalate through accidents.
他说，如果任由它随意发展的话，它可能会由于突发性事件、海上事故与冲撞以及不幸的言辞而出现恶化。2005到2009年期间出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说，他赞同里根总统的两位国家安全顾问的看法。
I think North Korea is the biggest threat. I wouldn't call
他说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当下我不会把中国称之为威胁，我会把它称为一个挑战和机会。我认为处理这个挑战和机会是亚太地区最为紧迫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不过哈德利认为美国可以处理好美中关系，包括目前最为棘手的南中国海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行使航行自由权的同时并不需要张扬。他说派遣航空母舰行使航行自由权是一回事，而国防部长出现在亚太地区并登上这些船舰则是另一回事，尽管他否认这是对卡特国防部长的批评。
If we're skillful in our diplomacy, we can keep him sort of tactically.
他说这里有一个发出信号但少出头露面的问题。其次，我们需要一套沟通的措施和程序，以避免美中两国海军船舰在这个区域发生意外事故，从而导致一场两国都难以避免的危机。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做了四年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航行自由权和国际法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是很困难的，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同时习近平还通过他的反腐运动树了很多敌，因此他在主权问题上不强硬的话很容易招致这些人的攻击。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为了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增长，他的政绩也仰赖于他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如果中国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关系出现破裂的话，他就很难实现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哈德利认为，在解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时，美国需要考虑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两种交叉的压力，并综合运用美国的实力、软实力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他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够娴熟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对这些内部的压力做出回应，同时因为国际经济压力而不在主权问题上走得太远。通过娴熟的外交手腕，通过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通过明确表达立场，在保持强势的同时而不挑衅，我想我们可以对付这个问题。麦克法兰也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为美中两国进行第二轨道的双边外交提供了机会。在他看来，美国一方面需要向中国表明，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扮演幕后的角色，促使深索方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同时确保中国可以获得中东的能源。艾伦希望美国现任政府对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采取一个强有力的、有原则的立场。他认为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与1981年的利比亚西德拉湾事件有很有趣的相似之处。在利比亚1973年宣布西德拉湾为他的领海之后，美国对这个宣称提出挑战，并在那里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1981年8月19日，两艘利比亚飞机对美国的战机开火，并被美机击落。VO 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位于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星期三表示，将于7月12号针对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诉讼作出裁决。海牙国际法庭同时表示，希望各方和平解决相关争端。菲律宾在2013年的时候，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的说法提出诉讼。中方一直拒绝参与任何有关这一诉讼的听证，并表示海牙国际法庭做出的任何相关裁决对中方来说都是无效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在涉及到海事争议问题上，中方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裁决。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当地情势一向剑拔弩张。而为什么美中之间如果因此开战，美国会输给中国？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大卫霍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中国军力崛起背后的秘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一架中国 BZK-005 无人机进入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上空，被日本的 F-15 战机击落。中国歼15战机立刻起飞，双方发生激烈空战。 正在菲律宾海上巡航的美国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以及战斗群前往支援，但是中国随即针对美国海军卫星通信系统发射了反卫星导弹。在这场战斗当中，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反卫星导弹、战斗机的雷达系统都来自美国，同时中国也掌握了反制美国海军战力的优势。这是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大卫霍尔在他的书《Crack 99》当中举出的例子，用于说明中国网络袭击以及盗窃的严重性。为什么美中开战，美国会输给中国？大卫霍尔举例说
美国政府已经公开了事实，中国已经盗窃了 F-35 战机的雷达软件。 F-35 是第五代战术战斗机，现在还没有开始服役，还在研发试验阶段。它应该具有隐形能力，并且具有隐形的几种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雷达软件。而现在中国已经偷盗这个技术，这个例子说明中国的科技盗窃让我们怀疑，在像刚才说的这个间隔驻岛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海军在对抗中国的空战中是否能够保持隐形。
除了获得了反制美军的能力之外，许多分析也指出，中国将网络窃盗来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武器以及航太工业当中。如许多国防分析家都认为，中国的歼-31跟美国的 F-35 十分神似。2009年，据信是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了美国国防部以及国防承包商，窃取了 F-35 的设计、性能数据、电子系统等机密资料。此外，中国的 BZK-005 无人侦察机也跟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相似。霍尔指出，中国还盗窃了其他的美国敏感技术。他说
For example, Satellite Toolkit is a satellite tracking software. 举例来说，卫星工具软件是个卫星追踪软件，可以用来追踪在空间中的任何物体。中国有很活跃的空间项目，这个软件对他们可能很有用处。我不能明确地说中国的确在他们的空间项目中使用了这个技术，但是我的确能够说卫星工具软件的确可以在中国境内网站上获得。所以如果中国认为有用，就会拿去用。这一整个技术的转移、资料与软件的流失都被偷往中国，确实对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平衡产生不利的效果。
霍尔在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任内，破获了中国盗版网站 Crack99， 并且逮捕了其负责人，住在中国成都的李翔。该网站公开贩售卫星工具软件，这个由中国黑客盗窃来的敏感技术。如果美国人使用了中国黑客破解而来的技术，更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霍尔分析说，
是的，首先我们非常严重的关切这种事。使用被破解过的软件会构成多种危险，其中一种就是会让恶意软件进入系统当中。所以我们担忧的是，一位国防承包商的工程师弗罗纳德·贝斯特在工作上使用了 Crack99 上被破解过的软件。我们的担忧之一就是，恶意软件一旦进入了他们的系统，将影响到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而他们的公司手上正好有几个敏感项目，例如美国总统座机陆战队一号上的雷达。
或者说像 Crack99 这样的中国网站还有许多，而像贝斯特这样的美国人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面对中国无孔不入的渗透，他认为美国政府做的还不够。
有点不够，也有点太晚。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体策略，而正是目前政府缺乏的。执法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我的看法是，针对此类的网络案件应该列为首要任务。政府之所以不处理更多的相关案件，是因为他们很困难。要调查逮捕海外的嫌疑犯永远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无法保障你调查到的海外不法分子就有办法逮捕他们。
美国司法部2014年起诉过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对美国核能、钢铁以及太阳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但是至今仍无法将他们送上法庭受审。霍认为中国越来越大胆的网络攻击必须受到抑制，他也同意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所说，网络攻击可以被视为战争行为。霍尔分析，
Well, I think strategically,
就战略来说，网络攻击被视为战争行为，但问题是如何定义网络攻击？我已经离开政府了，所以不能代表政府说话，但是我怀疑美国政府会将中国政府攻击美国私人企业并窃取资讯的行为当作是网络攻击以及战争行为，但我可以想象中国政府若对美军设施或美军网络、美国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美国政府会将这视为战争行为。这就牵涉到什么才是恰当的回应。我的意见是，什么都不做并非恰当的回应，但同时你也不想反应过度。
霍认为，使用外交手段来遏制网络攻击十分重要。美国也必须加强网络安全，不能够让中国持续窃取美国的各种研发成果，否则未来就有可能发生他所假设的美中吊岛之战，中国大败美军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连同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在加拿大首都会谈后，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盛赞了三国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上，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而且说那些反移民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想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被问到是否担心川普之前表述的被认为是具有反移民、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倾向的言论时说，他们将会尊重美国民众、美国选民的意愿，不管是谁入主白宫都会同他合作。但是两人也都表示希望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美国执法部门表示，一位现年20岁的英国人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试图刺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这位名叫桑德福德的英国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开过枪，在有了要刺杀川普的念头之后才去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射击场学射击。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大陪审团裁定桑德福德犯有两项罪名，第一，非法移民持有枪械，第二，扰乱美国体制内有序作业。不过，大陪审团并没有裁定他犯有图谋暗杀罪。桑德福德说，假如他有一天获释的话，他还会再次试着刺杀川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主管对台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星期三举行新闻发布会，声言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互动停摆，责任全在台湾一方。与此同时，国台办发言人似乎也对台北发出了某种善意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两岸沟通协商的停顿状态。
台湾新执政当局迄今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导致了国台办与陆委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谈判机制的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
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似乎有意减轻台湾人在这方面的担心，似乎承认了台北所说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也是九二共识的一部分。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就如何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均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其基本事实和全部过程是十分清楚，不容置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蔡英文政府开始执政后，与中国的联系沟通与协商谈判机制出现停摆。台湾陆委会表示，双方都有负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英翔专案出访行程来到巴拉圭。蔡英文在抵达第二天早上和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举行双边会晤。蔡英文表示，巴拉圭是台湾邦谊最深厚、合作最频繁的友邦之一，双方未来将更紧密合作。
明年两国建交将满60周年，在这里我要重申，中华民国跟巴拉圭邦谊坚实，将持续致力加强双边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感谢卡提斯总统所领导的巴拉圭政府在各国际场域对台湾的声援和支持。
蔡英文此行到访巴拉圭，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以隆重军礼欢迎，并将象征巴拉圭最高荣誉的索拉诺罗佩斯元帅国家帽基勋章赠送给蔡英文，表达对两国关系的重视。2013年卡提斯就任总统，他所领导的巴拉圭政府连续3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支持台湾。卡提斯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立场不会改变。
在这庄严场合，我要重申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社会各个不同国际组织。
蔡英文说，台巴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希望未来能突破过去的限制，为台湾进一步在南美洲的经贸蓝图布局。
我也相信未来两国可以结合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力量，携手合作，一起成为前进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前进亚洲的基地，共创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与卡提斯总统会面之后，蔡英文随即转往巴拉圭国会，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受到巴拉圭国会议长阿布多和国会议员的热烈欢迎。蔡英文在演说中谈到，台巴两国有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类似经验，并强调这种普世价值让两个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有了共同语言。
我们的友谊奠基在我们所分享的共同的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是各位在巴拉圭所努力追求的，跟台湾人民在亚洲所完成的民主的成就是同样可贵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友谊的基础。
蔡英文是第3位对巴拉圭国会发表演说的台湾总统。近年来，中国在中南美洲各地大举投资，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发声的巴拉圭是否感受到了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巴拉圭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或质问，但现在是个地球村的时代，巴拉圭不会关上合作的大门，愿意与所有国家合作。
此外，蔡英文还宣布将会在符合卫生检疫规定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巴拉圭牛肉的进口配额，并且要将台湾奖学金名额从目前的14位增加到28位，希望借此扩大两国的交流，深化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玉安发自巴拉圭亚松森市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普京访华。尽管中国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但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来去匆匆。有分析认为，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有感情，想更好的经营俄中关系，他就应该在中国多走一走，更多的了解中国。但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国内目前的严峻局势并不允许普京在国外长时间逗留， 而长期执政的后果会造成普京对许多活动厌倦乏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被媒体形容为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尽管这是一次国事访问，但它是普京元首任内历次访华中在中国停留时间最短的一次。普京星期六在北京的活动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塔斯社的报道说，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11次访华，从2000年到2008年，普京每次访华在中国一般都逗留三天时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除了2014年11月份访华为期三天外，其他的几次访华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与普京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经常访华，但与普京仅待在北京不同，默克尔不久前访华时特别访问了经济上面临困难的中国东北，并在沈阳品尝了东北饭菜。不过与西方社会不同，普京在中国等一些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中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普京同样在中国更有大量的粉丝。关注普京访华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这次访华显示的画面是他仅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看不到他深入中国民间同中国民众互动，给人的印象是他这次来去匆匆，仅同中国谈钱谈生意，然后立刻离开。尼克里斯基说，人们目前都在谈论俄罗斯如何转向东方，但普京的这种做法却显得很不严肃。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气氛下，普京的举动更显得不正常，与国事访问不符。尼克里斯基说，一种解释是普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威信下降，他可能无法拿出更多能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方案来，所以他只好匆匆离开。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发展迅速，各地区差别巨大，文化各异，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感兴趣，想处理好俄中关系，他就应该多去中国各地走一走，更多地了解中国。清洁莫斯科喀山高铁是普京访华的议题之一，同时也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尼克里斯基说，让他弄不懂的一个问题是，普京和其他的俄国领导人都不想亲身体验一下中国高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为了推动俄罗斯本土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曾亲自驾驶过俄罗斯的拉达牌卡琳娜式小汽车，并让媒体对他的驾车行动大量宣传报道，但普京却没有如同开俄罗斯小汽车那样乘坐一下中国的高铁，也借此让俄罗斯民众看一下中国高铁是什么样子。如果俄罗斯真的想引进中国的高铁项目，普京远离中国高铁的做法非常奇怪。尼克里斯基说，他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媒体对普京访华的许多报道，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并没有把普京访华排在头条新闻，俄罗斯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都尽量回避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不提中国高铁技术近些年来的发展，这让俄罗斯老百姓会感到很糊涂。如果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好的高铁技术，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兴建高铁呢？高铁又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好处呢？普京访华期间，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别列赫因为受贿嫌疑被逮捕。别列赫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他的被捕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俄罗斯保守势力以受贿为理由，在议会大选前对自由派势力发动最新的打压行动。普京访华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星期一参加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尼克里斯基认为，别列赫被捕，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现在下降，许多重要的党员出走，俄罗斯经济危机一直在持续，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内政局目前非常微妙，这些因素都使普京无法安心访华，导致他不敢在国外停留更长的时间。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在俄罗斯执政时间之长，一块打破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执政记录。如同勃列日涅夫一样，长期执政的后果是僵化，对许多活动都感到厌倦和枯燥，从普京的这次访华中就能看得出来。关注俄罗斯政局的潘菲洛夫认为，一方面普京现在很少出国访问，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也不要求普京，普京无法安心访华是因为俄罗斯面对国内和国际上的困境，普京已经束手无策。潘菲洛夫说，普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当16多年前普京执政时把他推上总统职位的那些人肯定会对他说，他所领导的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有巨大的天然气能源收入，但现在的形势急剧变化，普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尼克里斯基认为，偶然机会使本不想当国家领导人的普京成为总统，这使普京内心深处有自卑感也不自信。另一方面，普京特别愿意别人把他当成强人看待，在出国访问时，普京更经常利用国外的讲台发出一些强硬的声明，但与西方社会不同，北京对普京来说不是个理想的讲台，因为中国媒体都聚焦中国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对普京的吸引力不大。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邀请普京9月份再次访华，参加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市民雷阳在警察执法过程中猝死案尸检报告已经得出，确定死者雷阳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死亡，而不是心脏病或身体突然不适之类的原因。北京市检方认为，涉案警察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起主要作用，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已报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对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官方媒体星期四下午报道，北京市检方向雷阳死亡案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雷阳家属及双方聘请的律师依法告知了雷阳尸检鉴定意见。报道说，检察机关将继续依法侦查，结合侦查工作依法判断事实和证据，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和责任轻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冰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指出，此案初定玩忽职守意味着一、雷阳可能没嫖娼抓错人；二、强制措施不当；三、通报说案发后妨碍调查，说明有串供或隐藏或变造证据的可能。另外，邢家属今天发表公开信对邢不利。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三下午游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迫害民主维权人士陈云飞和拘捕制作铭记8964评审标签的成都青年傅海禄等人。支联会主席表示，港人一定要声援内地勇敢悼念六四的人士，为他们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的10多人6月29日下午冒着暴雨过后的湿热，从港岛西区警署一路高呼平反八九民运、悼念六四无罪、悼念无罪等口号，并手举抗议横幅和标语牌等，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打压和关押因参与与纪念六四有关活动的资深民主人士陈云飞，以及涉及铭记8964纪念图片的傅海禄等多人。支联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在中联办外宣读抗议信，指陈云飞在被拘押1年零3个月后，星期四将被带上成都法庭以寻衅滋事罪受审，只因他去为两位六四死难学生扫墓。抗议信表示，四川目前因纪念六四而被关押的除陈云飞外， 今年就有多人因制作铭记8964瓶身标签图案被拘押，包括傅海路、张俊勇、罗富玉，同时还有20多人因此案而被传唤或者约谈。而仅在微信上转发铭记8964图片的女诗人马青，在被拘押近一个月后6月21日取保获释。目前外界不知道张俊勇和罗富玉是如何卷入铭记8964案的，傅海路、张俊勇和罗富玉仍以涉嫌煽颠罪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此外，2011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的四川民运人士陈蔚的孪生弟弟陈斌，6月21日被带走，家人仍未收到法律文书，也不知道关押地点。鉴于中联办依照惯例不派人出来接收抗议或请愿信，示威者将抗议信和几个贴有铭记8964标签的酒瓶道具粘贴在中联办的标语牌上，警方部署10多位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抗议和平结束。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议员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能享有自由，可以没有任何担心的悼念六四，因此更加敬佩在内地毫无悼念六四自由的民主人士的勇气。而四川当局对象征性的悼念六四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何俊仁说，
我们特别来到中联办声援，因为要悼念六四，很多人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非常和平的有象征意义的悼念行动给关起来。我们香港在这里对内地这些朋友们极大的勇气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是感到非常的尊敬，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的情况，为他们发声啊，提醒外面的人，我们绝对要支援他们，绝对不能忘记他们的努力。
现年48岁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被当局指控寻衅滋事案，6月30日上午将在成都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支联会批评法庭仅给家属2张旁听证，变相闭门审讯。曾参与89学运并长期从事民主和维权活动的陈云飞被多次迫害和打压。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陈云飞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以涉嫌煽颠罪被监视居住半年。陈云飞2008年参与六四献血，当天与好友谭作人到天府广场捐血。陈云飞去年3月25日与20多位维权公民前往成都新津县，为89民运六次屠杀的死难学生肖杰、吴国峰扫墓。他们回城途中遭遇100多名持枪特警拦截拘押，收缴手机等随身物品。当晚当局释放了除陈云飞外的所有人，并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同年4月30日逮捕，一直拘押在成都市新津县看守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蔡英文政府开始执政后，与中国的联系沟通与谈判机制出了停摆的状态。台湾陆委会表示，双方对此都有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四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都有责任，大家应该以人民福祉为重，只有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一再的讲，就是说所谓的九二共识呢，其实大家的诠释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在92年是有这样的一个会谈，当时大家对一些问题了解不同，可是都觉得两岸关系必须往前走，愿意坐下来谈，也达成了若干共同的谅解跟认知。
张晓月还说，双方应该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并珍惜过去20多年来彼此交流的成果。张晓月强调，台湾在两岸关系上不挑衅，也不会有意外的行为，期待大家能透过善意沟通进行合作。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新政府迄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的互信基础，导致双方联系沟通与协商谈判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台湾总统蔡英文29号与随团出访的媒体查叙时指出，两岸关系维持和平稳定，恢复两会的沟通机制是很重要的因素。蔡英文还说，他的就职演说已经展现了可以有的最大诚意及弹性，希望对岸能仔细体会并有较弹性的思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两岸沟通机制中断之后，面对台湾国际电信诈骗犯嫌疑人持续被遣送中国大陆，新政府根本束手无策。
我们必须要有更严正的立场，伸张我们应该有的主权。为什么你们这些部会首长不敢在那里伸张我们的主权？这不是退缩，什么才叫退缩？
黄昭顺委员还指出，民进党过去不断批评马政府面对中国的态度太过软弱，可是至少马政府比较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台湾法务部次长陈明堂表示，和大陆公安部门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对方也通报了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的资料。不过针对台湾方面希望争取台籍嫌疑人回台，对方则未置可否。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出席美国在台协会国庆酒会后接受访问表示，两岸各有坚持，但是必须相互尊重。台湾要了解大陆不可能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大陆也要了解台湾不会放弃自由民主和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坚持。宋楚瑜还说，名词不重要，精神才重要。新政府对于两岸过去达成的交流与协议成果已经公开接受，双方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名词伤了和气。中国国台办强调，台湾要认同九二共识，必须由上而下立场一贯，不能玩两面手法，在语言和文字上采取模糊态度都无济于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自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成为中国各界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此后的38年里，中国在经贸、公民社会、媒体方面的开放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通过了严苛的外国非营利组织法，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也感觉到日子并不像原来那样好过。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公司的模糊态度使很多公司束手无策。中国的开放之门难道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的三位专家为您剖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6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名为中国的门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三个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个领域对外国力量的态度。据美国商会今年年初的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所处的商贸环境进一步恶化。参与统计的496个美国公司中，有77%表示与去年相比，他们感觉到处境更为艰难，而有57%的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挑战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规执行的无规律性。美中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副总裁欧玉林表示，很难对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态度一概而论。在某些领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是持欢迎态度，原因是这些外国公司带来了就业以及创新和研发，这是中国希望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科技和服务行业，虽然政府口中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却利用监管规定来限制外国公司的运作。他表示，现在中国政府表现出偏向国内企业的强烈趋势。欧玉林说
：“So again, these mixed signals, I think, go to the basis of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eeing, and it does seem to still favor
这些模糊不清的信号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事情，因为看起来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确实偏向国内公司，所以说政府口中说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我们看到的执行情况有所出入，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有政策层提出希望以报复性的手段还击，即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运作。欧玉林表示，这种想法表面上听起来不错，其实里面涵盖很大的隐患。他说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if we were to impose tho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that you wouldn't see even
如果我们采取限制，中国方面极有可能有更大的回应。我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惧怕中国的回应而不采取行动，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如果采取报复性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就印证了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发出的信号，也就是我们不一定想要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欧玉林补充说，中国政府现在行动的最优选择就是明确改革与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对外国公司投资运营的态度。而如果中国希望这样做，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是最好的时机。在法律环境方面，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两年内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今年四月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管理法规定，警察将有更大权力监管境内的外国 NGO， 境外 NGO 必须要向警察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副主任谢世宏表示，相比起过去，最近两年各类 NGO 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办公室被关闭，也有一些员工遭到关押。但他表示，特别是在这个新法层出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至关重要。谢世宏说
NGO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here.
非政府组织在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给社会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和培训，特别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机构和立法人员提出申请和提议，如何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规章是否得到实施。
他同时表示，法律从制定到真正实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这些法律被实施的方法是可能改变的。他预测在今后几年中将看到实施这些法律的中国机构中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疑惑。中国劳工通讯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来与有关当局互动，与其硬碰硬，我们并不是每一场仗都会打，我们是有选择的，谢世宏说。外交政策杂志的亚洲主编费希表示，就大环境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主要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这些集权来管控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方面。他说，中国政府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对一些外国记者拒发签证或遣送回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能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以回应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敌对态度。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都表示，虽然近两年大环境有所恶化，但是他们仍对外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持讨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长戴博说，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苍蝇蚊子也是会飞进来的，开窗的目的是为了室内更有生机，而不是为了接纳苍蝇。戴博说，现在中国是安上了一个纱窗，选择性的接受外国的影响，中国同样还是能够接受外国的新鲜空气，但是再也不用接纳所谓的苍蝇了。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刻不容缓，大国应该早日结束徒劳无功的空谈。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20国集团能源部长在北京参加联合开幕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中国把发展核电也是作为我们调整能源结构一个重大举措。现在在建的核电站有26座， 这个大概占世界在建核电站的40%。
张高丽会上还谈到区域能源合作，似乎套用一带一路的宣传发展模式。
中国愿意与各个国家一起努力推动跨境能源通道建设，开展区域电网合作，共享区域能源发展的收益，共同维护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
面对全球11亿人没有电的现实，这次会议还提出了2030年实现全球各地能源普及的目标。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克塔尔说
：“The prospect of achieving
2030年实现全球能源普及的前景可望也可及。大家已经取得了这一成果，并且正在帮助其他国家也实现这一目标。现在需要的是有长期的承诺、长期的目标和规划。”
阿克塔尔还指出，眼前的任务其实很艰巨。
While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虽然在普及能源的优先设置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能够支撑公共领域努力的多种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对大家来说，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程最艰难，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我们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
在能源问题上，对 G20 及其他多种会议的期待，主要集中在政府何时结束对传统能源的补贴等问题上。对此，中国也没有具体承诺。路透社说，联合国、欧盟以及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呼吁 G20 会议结束无成果的空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建议于5年内禁止当地的象牙交易。活动人士称，这项举措意义重大，但是他们也呼吁香港能够更快地颁布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国际上，于1990年禁止象牙贸易之前，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一直是主要的象牙进口、贸易和加工地区。香港现在仍然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非法象牙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消费中心。香港也允许交易协议前象牙，也就是在1975年《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出台前在市场上流通的象牙。6月27日，港府官员建议在2021年前全面禁止各种形式的象牙贸易，但是活动人士希望禁令能够尽快颁布。对此，香港环境局副局长陆公会表示，政府要确保贸易者有足够时间处理掉剩下的库存。
我可以理解，从 NGO 的角度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必须要确保政策是可以执行的，而且法律出台的时候呢，各项政策是公平的。
还公平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积极行动，欲请政府在2年内禁止象牙交易。基金会预防野生动物犯罪高级官员谢利尔罗对路透社说
：“And we find out that legally it only takes 2 years to
我们发现，在法律框架下，2年内就可以禁止象牙贸易。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保护和拯救濒危大象的人来说，2年都太长，5年就更是太久。因为每年仅仅是为了获得象牙，就有30,000头大象被杀害。”
The over 30,000 elephants being killed every year simply for their tusks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ivory products.
香港的象牙交易者则表示，他们的买卖是合法的，因为这些象牙都是在国际禁令颁布前进口的象牙库存。香港砾石雕刻首饰制品厂有限公司是香港大约400家有象牙贸易许可证的商家之一。老板丹尼尔陈说，禁令颁布后，整个产业的损失约为10亿港元。
现在香港没有很多人靠象牙生存了，大象灭绝之前，我们的行业就先没有了。
象未绝种，我哋啲人就绝种噶啦。
国际自然基金会说，他们6月份的报告显示，非洲目前只有47万头大象。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象牙市场，两国在去年宣布禁止象牙贸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ER。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如今全世界有大约6000万人失去家园或过着难民的生活，这些离家的人有些是为了躲避暴力，有些是逃离饥荒、洪灾或其他自然灾害。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流离失所的人群当中，有一半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导致人民放弃家园的危机无疑是对儿童有害的，因为这些危机对一些对儿童生活和学习最具有保护而且最有利的环境做出破坏。另外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实，这就是人道援助行动并没有优先确保流离失所的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正规教育。我们可能会发现整整一代儿童的未来受到了损害。美国国际开发署教育总监佩雷斯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写道，随着危机时间越来越长，家庭平均流离失所20年，孩子们可能整个童年都是在流离失所中度过，无法受教育。新的一代在没有能为他们的社区和社会做贡献所必须的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如今在35个国家有大约7500万3岁至18岁的儿童迫切需要教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推出了新的举措来帮助年轻人在冲突地区继续接受教育。目前美国国务院与一家领先的虚拟教育提供商合作，开始推行一项新举措，这就是难民证书课程。通过提供1000多个在线证书课程，帮助难民迅速积累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将与当地非营利组织合作，亲自推行这些课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5月23日推出了教育刻不容缓基金，以期帮助孩子们在紧急情况下继续接受教育。其目标是建立能够从危机应对转型长期发展的教育系统的可持续性学校。该基金希望从公共和私人的国际捐助者得到为期若干年的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现在迫切需要确保那些被迫避难的孩子们不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有可能通过发展我们传播教育所需的工具去开拓前进的道路。美国已经承诺先向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捐赠2000万美元的初始基金。我们敦促全世界所有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为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孩子们的未来投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